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特朗普关税威力凸显，中国进口收缩，出口失速。中国两会经济政策竭力举债支撑经济增长。
This is a underwhelming surprise. I don't think it's being used to support.
中国外交部大骂美国态度强硬，为什么？
中国耐心在不断的降低，
显现中国内部对于要如何跟美国采取一个基本的态势还没有达成。
美国众议员称应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The goodwill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as been abused.When you look at the...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今年头两个月，中国进出口意外出现严重收缩，出口动力也不及预期，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关税大战 2.0 给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巨大压力。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总值为 6.5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2%。 特朗普在解释提高中国商品进口关税理由时强调，北京在阻止致命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流入美国方面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十四届中国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外长记者会周五3月7号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中美关税问题表示，北京将坚决反制美国的压力。
如果一味施压，中方必将坚决反制。而芬太尼在美国的滥用，这是美国自身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而针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不等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观点，他表示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正在考虑向民众发布前往与中国关系密切部分国家旅行的安全警示，因为在北京当局发起惩治和打击所谓台独分子的行动蔓延到境外之时，台湾民众有可能在这些国家成为抓捕和调查的对象。路透社星期五3月7号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指出，这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包括老挝和柬埔寨。
Zhou is a clearly dangerous, predatory and cowardly individual who is...
另一方面，迷奸和强奸十名女性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被判有罪。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3月5号因在英国和中国迷奸和强奸十名女性而被伦敦一家法院宣判有罪。英国警方称受害者可能超过50人。现年28岁的邹振豪因译在内伦敦刑事法院受审长达一个月后，被判定在2019年至2023年间实施了这些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3月7号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谈判达成核协议，并于周四致信伊朗领导人，希望他们同意参加谈判。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采访的时候透露这个消息。福克斯引用特朗普的话说，我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谈判，因为这对伊朗会有很多好处。俄乌战事。俄军3月7号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发动新一轮导弹空袭，当地官员说导弹击中了当地一家企业和一座居民楼，造成至少8人受伤。路透社说，俄军最近几个月加大了对乌克兰天然气储存和生产设施的空袭力度。欧盟方面，欧洲领导人周四3月7号集体一致支持增加欧洲国防开支的计划，在美国对乌克兰政策逆转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将继续站在乌克兰一边。 这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防务峰会批准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加强欧洲防务的计划。该计划提议允许成员国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的多项措施。峰会主席科斯塔对记者说，今天我们表明欧盟正在迎接挑战，建设欧洲防务，坚定支持乌克兰。
一点目は経済安全保障についてです。
与此同时，日本和英国外长及商务部长3月7号在东京举行2加2会谈，两国官员就保护关键矿产品供应链、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和强化经济安全等议题达成共识。
Putin's illegal war in Ukraine was a major focus.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表示，双方在会谈中着重讨论了俄乌战争，并乐见交战双方实现持久和平。联合国7号表示，刚果冲突已导致63000名难民逃往邻国布隆迪。在距离刚果民主共和国边境几公里的鲁贡博，大约45000名难民被困在一个拥挤、卫生条件很差的露天体育场。一些难民表示，他们在等待转移到难民营。最后，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支持者七号聚集在他被关押的拘留中心外。韩国媒体报道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已经批准尹锡悦的撤销逮捕措施申请，尹锡悦将在非羁押的状态下继续受审。宇宙，
好，我们感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两会经济政策发布，提高赤字率，扩大政府债券以支撑增长。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四3月6号召开经济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财政部长兰福安宣布，今年中国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包括提高赤字率、扩大政府债券规模等，以支撑经济增长。然而，外界对其实际成效及潜在风险存有疑虑。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和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兰福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解释为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兰福安说，更加给力的是政府债券规模。今年中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加上弥补赤字的国债，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6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9万亿元。在这场发布会中，与会的财经官员都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出的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 的目标深具信心。然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多位分析人士均指出，中国官员恐怕过于乐观。英国伦敦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告诉美国之音，
超长期中央政府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低于预期，给市场带来了不太令人兴奋的惊喜。市场原本预计发行2至3万亿元人民币，但最终仅为1.3万亿元。我不认为是用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几乎有80%把握，这笔特别国债主要用于两重和两新政策，也就是战略基础设施项目、环保项目、消费品换新计划和企业设备更新计划。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赫灵认为，所谓超长期特别国债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替地方还债，也就是发新债还旧债，并非真正用于刺激消费。史赫灵对美国之音说，
终于中国政府承认消费不足是一个中国现在经济面临的大问题。原来的话，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承认现在中国是通货紧缩啊。比较遗憾的是，它解决方法的话是非常非常小儿科的，以旧换新的政策，它的操作的难度是很大的啊。一次性的解决并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长期消费不足的吹嘘的，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种政策。
除了国内的债务问题之外，美中新一轮关税战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批评，美国以芬太尼问题为借口加征关税是甩锅推责，不仅解决不了自身问题，更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王文涛强调，如美方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将奉陪到底。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锦荣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官员回答记者询问通篇对美国放狠话，却没有说明具体的应对之道。黄锦荣告诉美国之音，
以前有2/3的中国的贸易盈余其实来自于美国的贸易赤字，所以可以想象商业往来是多么的紧密。但是来到去年，近1000亿的贸易盈余，美国的贸易赤字的贡献就不过是1/3，其余的70%都来自于全球南方。换句话说，它整体的这个市场其实已经开始出现转移。
宇宙，
谢谢陆阳的分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两会经济政策发布，提高赤字率和扩大政府债券以支撑经济增长。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时事大家谈，如何解读中国对美国发出强硬信息。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总理李强在两会上首次把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反对，包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新表示，奉劝美方收起霸凌嘴脸，美方如果别有所图，执意打关税战、贸易战或者别的什么战，中方将奉陪到底。那么中国为何突然对美国态度强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的精彩片段。
请问啊，孙运女士，外交部发言人这一通讲话呢，让美国媒体呢突然发现中国如此的强硬，什么原因导致那个中国外交部这个态度呢如此的强硬呢？
我觉得这个和一开始就是中国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期待实际上是有关的。那么在两次加征关税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实际上中国他的这个耐心在不断的在不断的降低，也就是中方认为说我们一直在对美国释放一个相对积极良好的信号，但是并没有得到美方的回应，反而我们是被美方频频打脸，不论是增加关税也好，还是要加强这个对中国的一些投资限制也好。那么在中国看起来，如果特朗普政府这边并没有对中国的一个呼吁有一个良好的回应，那么中方也就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说也没有其他的理由继续保持一个对特朗普的一个温和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说目前的口号实际上是越来越响的，但是要落实在具体的这个行动上面，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中方还是以一个就是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回应，也就是说美方加征关税，那中方也会加征关税，这两轮看起来现在都是这样。但是除了这个关税的行为以及这个中方在舆论上面的一系列表述之外，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说中方在其他的重要方向上，比如说采取一些比较重大的行动。实际上在中美之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在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拜登时期，这样中方的一个行为模式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如果美方愿意同中国进行谈判， 愿意来进行这种沟通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中方就会比较积极的回应。但是如果美方只是通过增加施加压力，或者是通过关税、通过制裁的方式来迫使中方来改变这个中方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看到中方一贯的这样的他的一个反应是比较消极的。
那下面我来请问这个王教授，也有人分析北京的这个举动，就是尤其是外交部发言这个强硬举动呢，是北京的一个极限施压手段是一个博弈技术。那么你觉得这个解读怎么样呢？
当然是有一些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川普政府他思考的重点。我觉得川普政府他想要做的事情呢，这因为他只有四年嘛，而且刚刚孙主任也讲得很好，就是说事实上比四年还要少，因为明年的话2026年的话就有这个期中选举，这个期中选举这个共和党那是否能够把它再继续布局下去，延续它的所谓的这个资产，那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的这种说法呢，我想也显现了说中国内部的话对于要如何跟美国采取一个基本的态势还没有达成共识。我如果这样形容这个中国外交现在的这个处境的话，应该是说在从这个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中间还没有做一个根本的决定，就是说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崛起的话还是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到底那个中国能不能够持续的这个崛起，能够逐渐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这个大国这个角色的话，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我不觉得说中国已经做了说决定要跟美国决裂这样的一个举动，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底气。那至于说川普这边怎么样呢，我觉得川普这边的话我觉得你如果分析他政策的本质的话，我觉得跟前任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说拿这个芬太尼这个事情来讲哈，也许可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然后中国毫无疑问的也看到了就是说墨西哥跟加拿大如何对这个川普让步，那就想到说下个是不是自己等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芬太尼的东西的话在美国的国内舆论有很高的共识，因为这个毕竟是毒品，对美国的下一代不好，而且也可以检验出来就是说任何国家中国在内是否能够做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一个大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日夜渴望的一个目标。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孙运和王维正的精彩片段，如何解读中国对美国发出强硬信息。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台积电千亿美元赴美投资会掏空台湾吗？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全球半导体芯片巨头台积电宣布追加千亿美元赴美投资，兴建三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厂和一个研发中心，引发台湾内部对产业外移及国家安全的担忧。对此，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亲自解释。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从台北发来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魏哲嘉与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3月6号一同召开记者会，说明这项美国史上最大单一外国投资案的缘由。魏哲嘉强调，台积电每到一个地方设厂开生产线都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魏哲嘉表示，台积电到日本设厂、到德国设厂都是因为要满足日本和德国客户的需求。四年前去美国设厂，自然是基于同样的因素。现在又要加大投资，也是因为美国的客户需求量非常的大。魏哲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3月3号在白宫共同宣布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千亿美元的计划。魏哲嘉说，
我跟所有的客户都沟通过，结果发觉台积电目前的扩展的计划在美国不够，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的需求，所以内部就开始讨论，那么贵的地方为什么要扩展它的
生产线，可是客户的需求永远是我们最大的考量。
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芯片代工龙头，市场占有率超过60%，而在人工智能浪潮之下，市场预料相关产业对芯片的需求只会更高。外界关注台积电在美国设立千人研发中心是否会造成核心技术外流。对此，魏哲嘉解释道，台积电在全世界的生产线投入生产后，当地厂会努力研发，继续精进产线。在美国要成立1000人的研发团队，主要目的是让美国生产线继续前进，不必每件事情向台湾请示。根据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报告，台积电占台湾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4%， 被誉为护国神山。另一方面，又在地缘政治层面更扮演归顿关键角色。因此，台积电这笔赴美投资案也在台湾内部引发掏空的恐慌。尽管有了魏哲嘉出面背书，但似乎仍无法完全平息这笔投资案可能引起的国安疑虑。针对媒体询问台积电这次加码投资是否因为受到美方的压力，也或能否换来美国的安全保障，台湾总统赖清德回应说，台湾政府在台积电赴美投资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并认为此举是台美关系的历史性时刻。赖清德说，
每一次台积电的布局，除了壮大台积电，让台积电更有竞争力以外，也让台湾的协力厂商企业也得以有机会进入国际，跟国际进行更多的合作交流，也让台湾的经济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赖清德指出，台积电的布局象征台湾产业是从西进接续南向，进一步北边合作北合，几十年所积累的实力已经足够让台湾自信地跨越太平洋，东扩到美洲大陆，重新构建一个新的产业布局。在安全方面，赖清德表示，特朗普内阁成员和美国国会也多次公开主张，不允许任何国家企图用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的现状。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台积电千亿美元赴美投资会掏空台湾吗？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关税大战阴云密布，美国小企业忧心忡忡。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6号把对许多墨西哥进口产品和一些加拿大进口产品新加征的25%关税推迟一个月实施。此前，美国维吉尼亚州一家家族威士忌酒厂表示，关税可能让他们出口产品的努力受到冲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罗琳·普雷苏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天是卡托克廷西酿酒公司的谈话日，沸腾的黑麦散发出一股新鲜烘焙面包的香气。
威士忌最早是从黑麦开始的，它就是威士忌酿造的起点。
Becky 和 Scott Harris 酿造黑麦威士忌。黑麦烈酒在弗吉尼亚州的陈酿历史比美国首次征收关税的时间还要早上百年。这些外国关税由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签署成法律。如今现任总统推行的关税政策，
对加拿大征收25%关税，对墨西哥征收25%关税，
让这家公司出口黑麦威士忌的努力受挫。
这让出口变得更加困难，对吧？因为任何购买我产品的人都必须支付这笔关税，而他们不会愿意承担这笔费用。
不仅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销售受到影响，连原材料，比如这些玻璃瓶，也受到了冲击，尽管他们是在美国生产的。 大型酒厂通常采购墨西哥和中国的玻璃酒瓶，但在美国总统大选后，他们转而选择美国公司。
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就会用完美国生产的玻璃瓶，接下来就不得不去订购价格更高的进口玻璃瓶，以确保我们的产品供应。
哈里斯夫妇原计划将业务扩展至墨西哥和加拿大，但如今这一计划已被彻底打破。加拿大的商店老板纷纷将他们的黑麦威士忌和其他美国烈酒下架。
我们正准备接一笔来自法国的订单，但法国经销商告诉我们，不，现在不是美国产品进入法国的好时机。
特朗普总统说，征收关税将促使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流入美国。
但我们需要墨西哥和加拿大拿出更多行动，他们必须阻止芬太尼和其他毒品流入美国，他们会阻止的。
总统的支持者们表示理解他的关税政策。
我认为关税是必要的，这是谈判的筹码，对吧？它能让贸易更公平，无论是我们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还是其他国家从我们这里购买商品。
但股市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华尔街连续两天大幅下跌。
The hope has to be that the stock market
希望股市的下跌能促使政府重新考虑这一贸易政策，因为贸易战实际上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It's really a lose-lose proposition。
但在那之前，拉赫曼表示，关税与反制关税的循环将持续下去，周而复始。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罗琳·普雷苏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关税大战阴霾密布，美国小企业忧心忡忡。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称应该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蒂法尼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盗用美国知识产权，还在美国城市设立警察站，显示不尊重美国的法律规则。他认为美国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宁露、刘恩民、许湘云的报道节选。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专访时，分析美中如何走到今日时表示，
The goodwill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as been abused. When you look at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蒂法尼说，我认为美国人的善意被滥用了。当你看到知识产权被盗，我刚才提到了警察站，警察站对美国人、美国社会来说是深恶痛绝的事。但我相信，这要追溯到给予共产主义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与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一起提出了立法，取消那个永久地位，必须每年更新。我相信我们将从共产主义中国政府得到更大的问责。我们必须成为良好的行为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审视是否要更新其最惠国待遇地位。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美国是中国企图进入的市场，我们拥有最大的消费群。过去几十年来，这为中国带来了繁荣。我认为他们应该尊重这一点，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每年更新最惠国待遇地位。宇宙。
好，我们感谢志远分享纵深视角专访。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称，应该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专访的完整内容将在本星期六纵深视角播出，敬请收看。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